啊，很感谢主，今天有雨水降下。虽然神有时候降雨水给我们的时间不是我们想要的，为什么呢？哎呀，刚才我们你看带雨伞，我们全家就一把雨伞，所以呢我还要送来送去，所以哎呀，这个要没有雨多好，对吧？但是我们又天天又想着下雨，然后终于下雨了，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时间不太好。所以你说这个哈、啊，神那会儿听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挺难的。我们今天是第二讲，我们讲我们读啊、先读经文，是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一直读到第二章第九节。我们继续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我们读第二段，就是从第一章的第六节开始读，读到第二章的第九节。大家请翻到翻开纸的圣经也好，手机的圣经也好，还有电脑的圣经啊、哦，现在越来越厉害，是不是？以后手表圣经也有没有这个啊？这个真是已经不可思议啊！啊，以后说不定是还有眼镜圣经呢啊！一摁那个眼镜上就开始出那个啊，不知道。好，我想我们这个段长一点，咱们公平起见，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来，我先来读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呢？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人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第二段的信息，就是祭司的服事。这段经文特别讲到祭司，就是在神的面前服事的祭司。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讲了神的爱，当时以色列人问神说，你耶和华神，你还爱我吗？神用回忆回想他们怎么被拣选来回答他们，回答他们神还是爱他们。今天在这里，可能神还会问你，请问你爱我吗？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耶和华是爱，是他是爱，但是请问你爱不爱神呢？你怎样回应神对你的爱呢？啊，如果主正好问我的时候，可能我会说，是啊，我一定会爱，就像当年彼得对耶稣说，说什么？我愿意为你去死啊！当然后边那段你们都知道，咱们就不提哈，咱就提这段。那可能主说，不用，你不用为我舍命，我带你来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没有宗教迫害啊，没有言论不自由，非常自由，聚会场地非常好的哪个地方？哦，哪里？美国啊，就是你们，就是我们的。你还爱我吗？你说当然了，这么好的条件，难道我肯定爱呀？那神会继续问，你在什么事上表现出来了你爱我呢？那你说我是啊，这个每个主日你没看我吗？啊，穿戴整齐，对不对？站在门口笑脸迎人啊，啊，这个态度恭敬，奉献嘛，啊，虽然少了点，但是好过没有，啊，对不对？所以我爱神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写照。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都是来服侍神的，侍奉神，服侍神，在教会你做的任何一点的事都像祭司般的服侍。在旧约圣经，人不可以，一般人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人必须要通过祭司，就是神人之间的中保，来到神的面前服侍。但是今天神人之间的中保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了那扇门，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那当然了，来到教会我们还是要分工的，对不对？在座的长老，那长老呢负起教会的很多的职责，他决定很多的事情。那教会还有牧师，对不对？牧师是干什么的？牧师是受神学的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干什么？传讲神的话，因为这是他的职责。还有什么？还有主日学的老师。那主日学老师，你的职责是什么？教养 下一代啊，用神的话教导下一代。那你说我这个人学问又不高，又不会讲，又不会做什么，哎，我能做一件事，什么事？在厨房洗碗。哎，你不要小看厨房洗碗，那洗碗也是服侍神。那你说我这实在太老了，老到哈又不能洗碗啊，坐着轮椅扶着 worker 就慢慢走进来了，我往那一坐，是不是服侍神？也是服侍神。那我什么都没做干什么了？哎，有一样事，刚才那领诗的人在那里大声唱，完了底下呢，哎，你不要忘记啊，天上有一位神在听，听什么？不是他在唱，听全部的人在唱。那颂赞的声音就像一个大诗班一样在那里颂赞，诗班其中包括你，你什么都没做，但是你做了一件事，你用你的口颂赞神的名。哎，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是来服侍他。请问你服侍的成效怎样呢？你的服侍到底如何呢？今天这段经文就特别讲到祭司般的服侍来到神的面前。早上我们提到马拉基书一共有六个争辩，以色列人跟神争辩，争辩什么？神好像不看顾他们，用很多的问题让神回答，神借着先知的口把它写下来，一个一个问题回答他们。那这一段经文第二个争辩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那是在第六节里面，所以他在这里面就特别跟他们回答他们，你们在何事上，也就是在什么服事上藐视了我的名。这一段的经文不只是写给祭司，其实写给了全部的会众，因为这里面讲的很多事，很多都是包括会众的。这段经文比较长，可以分成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不尊敬的侍奉，那是第六节到第七节。第二段是不合格的祭物，是八节到九节。第三段轻视的态度，第十节到十四节。最后主的责备，那在第二章的一到九节。我们先来看不尊敬的侍奉。神说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服侍是什么？服侍不是做了什么，服侍是一种态度。这个刚才下午的时候，我的师母在这里讲那个人际关系，对吧？啊，这个讲了很多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哎，你要是对你亲爱的想做点什么，是不是那个做的东西重要还是什么重要？态度重要。服侍不只是做了什么，而是一种的态度，要有一种尊敬的心，像尊敬父亲，像敬畏主人一般来服侍他。我们中国人很讲究孝道，很懂得什么叫尊敬父亲。尊敬父亲不是要给他什么，而是一种的态度。人和人之间相处是一种态度，人和人神，人和神之间的相处也是一种的态度。以色列人回答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第七节，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了你呢？这是他们的争辩， 他们觉得我没有啊，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了。但是神说，我要你的态度。在罗马帝国时代，北方有一个被征服的小国啊，因为离罗马的都城罗马比较远啊，这个所以呢，当这个军事力量薄弱的时候，这个小城就叛变，背叛了罗马的皇帝凯撒啊。这个据说呢，那个后来呢，这个凯撒皇帝，这个你知道罗马这个帝国都很严格的，一旦有些叛变一定要发大军过去，不管一切的代价，不啊，完了一定要把他们灭掉。那他这边正准备征兵，就要准备发兵了，哎呀，那边一看我们这么点小国家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那怎么办呢？赶紧想办法补救。结果那个小国的那个国小国的国王呢，就把他的那个王冠摘下来送给凯撒，那个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们呢，你就让我们喘口气，完了我们还尊敬你，尊敬你是王，但是你就别打我们就行了。凯撒拒绝了，就对那个信使说，你必须放下背叛的心，我才接受你的冠冕。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天天来到神的面前，用嘴给基督戴上无数的冠冕，但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常常失去了那应该有的冠冕。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就好像在给我们主的头上再继续戴上以前他曾经戴过的荆棘的冠冕。就像耶稣曾经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请问在我们的服事生活之中，我们敬畏的心在哪里呢？神要求的是颗敬畏的心。当我们怀着敬畏的心，他不看重我们的能力，而看重你的心。第八节第九节下面紧接着就讲到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不合格的祭物。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献祭，当然在新约里边，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祭物成为永远的赎罪祭，从此以后我们不需要献祭了。但是在旧约的时候，神需要人每一年每一日每一月要献上不同的祭物来到神的面前。曾有一种的祭物，就是把头生的，就是刚生下来，因为这个以色列人生的不像我们这边生起来年年都生，就是说一年365天天都可以生啊，不是，他那个地方生好像听说是只有在春天的时候才生。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这个秋天的时候开始下雨，一秋天一下雨的时候，那个地上就是草就特别多，草一多了以后呢，羊就肥了，羊一肥了以后就开始怀孕，哎，一到秋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正好生了。所以他们有季节的啊，就是当然是不是中间也有生的那可能，但是不是最主要的那个季节，主要的季节是在这个啊这个秋冬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才生。头生的意思，今年这个第一个出生的要把头生的 出熟的果子献给神。出熟的什么意思？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务过农的？没有啊，都是城里人，所以我也没务过。但是我得就为了解释圣经，还得特别去跟人家务农的去打听打听。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为什么叫出熟的果子？他说有啊，那这一大片地不是每块地都同时，就像美国似的，拿着那个机器哗就怎么样全都收了，那是美国啊，不管他熟不熟，他就那样。那这以前的人们呢，他说先要看看这块地熟没熟，不熟再等两天，先去收那个熟的啊，成熟的把它收了，收了以后，成熟的收完了以后，哎，出熟的果子不可以自己吃，去给神，要把最好的要给神。这个我小的时候不是这个出熟的果子，我那个因为没悟过农，不太懂得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好像很难去解释。有一次你知道我家里哈，这个门前呢有一点点的那个土地啊，刚搬家进去以后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兴奋啊，因为从来都是住那个楼房，从来没住过那个有小院的房子，也没住过有自己土地的，所以一到美国这儿来，好不容易有一块地，哎呀高兴死了，所以呢就去 Home Depot 就去买花啊，在买花完了以后呢还再买点什么小东西种。那种的时候呢，我记得那个第一次种的时候呢是种那个 strawberry 啊 strawberry 啊，那很容易长嘛，对吧，越长越多嘛啊，就是浇浇水就行了。所以那段时间啊，现在完全没有哈，现在我那一片荒芜哈，那个现在是后来想一想又费水又费精力哈，现在人的都兴趣也没了，所以就全都完了。那个时候特别有兴趣，每天吃完饭哎呀就开始那浇浇啊。有一天我家的那个小女儿突然间跑进来，她说爸爸爸爸，我们家今年第一个红的 strawberry， 第一个红的，那其他还绿的，红的 strawberry， 给你，你来吃。哇，我那个心怎么样？哎呀，暖得不得了哈、啊，尤其是小女儿啊，哎呦，刚那个什么暖得不得了了，哇！怎么样，是不是我一大口吃下去？对啊，不好啊，哪可以这样。但是他说不不不，你就吃。哎呀，我就最后勉强咬一点点，嗯，我就是你就吃吧，你吃吧。哎，他走了以后我就突然间想，哦，神为什么说出熟的果子要给我，你不可以拿回家吃，就是这个意思，出熟的果子要归给神，不是行礼如仪，而是一种感恩，感谢神在新的一年里果实终于有成熟的，神的恩典再一次临到我们的家，让我们可以赖以生存下去，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出熟的果子表明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他献祭，还有一种表示臣服。你知道为什么十分之一吗？后来人们就在拼命研究为什么是十分之一，因为这个我们其他的民族没有这样的。后来就研究发现，在中东地区国王向臣仆收税多少？十分之一。所以当我们愿意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时候，就是表明说我愿意尊敬这位神为我的主为我的王，我愿意做他的子民，那是一种的承认， 一种的认同，一种愿意降服在他的面前。所以十分之一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当我奉献的时候是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尊敬他。献祭为什么每一年都要举行？你去好好看旧约的圣经，每一天有献祭，每一个安息日有献祭，每一个月朔有献祭，每一年的很多个节期都要献祭。为什么？要重复，在重复之中提醒我们知道学习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结果怎样呢？结果他们把瘸腿的、瞎眼的献上为祭。给神的祭物是不合格的，瘸腿的、瞎眼的反正也是要烧掉，结果就给他们就好了嘛。所以神在这里借着先知的话说，哎，你给省长的就是那个外族统治者的那个省长的礼物，你敢给这样的吗？你送那个的时候反而送的是最好的。为什么？你想求得人情，想帮他做点事，求他办点事。其实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们中国人特会送礼，对不对？那为什么中国人贪官那么多呢？你不要说贪官，是下边送的太多了。开始的时候还拒绝，后来他都没法拒绝，最后就不想贪就变贪了。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特别喜欢送礼。这送礼不是个坏事，送礼这个是一个人情世故，其实这是一个学习很大的一门学问的。我记得我长大了以后慢慢的学习，还其中学习就是说要学习去经常要给人点带点小礼物当然不需要太大但是人情世故要学习的。我们东方人都非常懂得送礼物，人家帮助了我们，我们要感谢，求人办点事要感谢，要送礼。你给省长送礼都是最好的，为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反而给瘸腿的、瞎眼的呢？祭司也放宽尺度，为了更多的人来到圣殿敬拜，因为敬拜多了他们活就干得多一点了嘛，要不然他们没活干不也是麻烦所以呢差不多就行了，有怎么样好过没有，是不是？所以呢差不多都这样就行了。所以结果呢，这个众人祭司放宽尺度，众人高兴，是不是？因为省钱嘛，对不对？结果呢祭司高兴，因为人来的多了。所以现在有一个词儿叫做你高兴我高兴大家都高兴，叫什么？叫做双赢，对吧？两边都赢了。那请问谁输了？既然有赢就有输，输谁输了？神输了。你们在地上这样双赢，实际是神输了。在教会，我在教会牧会很多年，那牧会很多年就什么事儿都碰见过那不好意思因为呢你们不是我的会友，所以有些话我敢讲，要是我的会友就不敢讲，因为一讲呢就会那个得罪人的因为这都知道是谁，也或者是那个人就不高兴。这个好多年前有一个人就来说，牧师我有事。什么事他说我最近要搬家。 搬家，找工作啊，找工作，换了啊。那什么事？他说哦，我这个搬家呢，我这部车呢，不准备要了，不带走了。我想奉献给教会。我说哇，奉献给教会。哦，那个时候我刚做传道，所以还不大有经验。我就说哦，有人奉献他就一定要怎么样？要接受啊，你不能不给人接受啊，这不行啊。但是我说这东西太大了，你知道吗？你要是一袋米哈、啊，我也就算了啊，就放在厨房里边了。你一辆车开进来了，我怎么办呢、啊？这玩意儿教会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那我说我得问问这个哈、啊、长老执事们到底怎么办、啊。我说那我就后边就接着问了，问什么啊？什么车？还问什么啊？啊，多少年的？对啊，你也得问什么车啊？什么车？多少年了？15年，15年了。他一看我这样，他说：“没问题，我保养的非常好，开着一点事儿都没有。”啊，完了以后，那我就不好说什么了，我就拿回来了，回来了就这个啊，哎，下礼拜正好开长执会，我就跟长执们说啊。有人要奉献车，底下这个你知道吗？我们在湾区的弟兄姐妹都惊得很的啊，聪明的要命。那第一句话就问什么牌儿？哦，什么牌子？那个多少年了？我说15年了。他说15年了，那车怎么要啊？不要。弄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那时候这玩意儿年轻嘛，那时候啊，完了结果呢？哎，到时候旁边有一个长老说的，不是这个问题，要不要车呢？不是说他车好坏的问题，是啊，我们人人都有车。你说你要教会要了一辆车，你说是给谁开？完了搁那儿搁着，那个汽车你知道吗？是搁那儿搁着会搁坏的，哈、啊，你不开的话就坏了。所以还要花一笔钱，还得养着它，不但养着，还经常还得开一开。你说这多麻烦呢？哎呀，这不要了，不要了。哎，我这么一听，哎，有好主意。那我赶紧跟那弟兄说，哎呀，我们刚才就已经讨论了，教会也觉得还是不需要车了。谢谢。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钢琴是怎样的。哎，你们笑什么呀？这个没说你们哈，然后我去一个教会，好，那次是带一个团契，啊，不是大堂的哈，大堂的这玩意儿要出点事儿麻烦大。那个团契呢，完了还有个姐妹还不错，哎呀来了给我们啊有个讲座，完了都那个司琴，但是那个司琴有一个问题，它有一个键哈，怎么打下去没声呢？哎，你有试过一次吗？吼哩吼哩吼，刚没有，完了就打到哪儿，就缺那么一点。等我听着唱的时候，怎么感觉就没有了？后来我下来就问他，我说你那个钢琴怎么回事啊？他说钢琴好几个键没声的。我说那调一调啊。他说不用调了，那琴断了。我说那你这个琴怎么来的？他说哦，因为有人这个搬家，旧琴没地儿放，结果怎么样？送给教会。哎，请问我们唱生在生在生没有？我们奉献到神的面前，是怀着一颗什么样的心？哎，讲到钢琴的时候，我突然又想起来一个事儿。哎呀，对不起哈，净讲一些坏事。有一个教会很小，很小呢。刚开始的时候呢， 哎，有一群弟兄姐妹都来一起服侍，服侍的非常开心。哎，非常开心了，他在美国嘛，就没有这个啊，这个没有琴呢，没琴就不像样子。好，那就有一个人呢，就觉得啊，这个我有负担，我给教会买一个新琴，啊，就买了一个新琴，就放在这儿。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教会同工开始吵架了。这一吵架，他就生气了，生气，这个奉献琴的这个说，不行，不能在这儿待了，我要走。你知道他走之前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吗？你们怎么都知道？真的，他把琴给拉走了。他说那是我奉献。哎呀，我听了这件事，这是真事儿。这件事我听到的时候，我非得那个心里的火，我说当时我是不在，当时我要在，我就把他圣经翻开，那圣经里有明确的说，奉献在神的面前的，你不可以拿走。你只要拿出来，你就不可以拿走。你要拿走，要受咒诅的。我就要念那段经文给他念，念给他听。有这么样子的吗？奉献出去了还要拿回来的？哎，你以为是奉献给谁？不要以为这只有以色列人才这样。今天我们同样这样。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是存着感恩的心呢？感谢他每日给我们的供应，感谢他给我们的恩典，感谢他给我们的救恩。来到他的面前，是存着神怎样敬畏的心？我们可以对尊敬的朋友给以尊敬，但是这位神，创造天地的主，更是审判的主，我们在地上做的任何事，他都看见了。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来服侍他呢？第十节到十四节，这里面特别讲到轻视的态度。十三节，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觉得服侍神麻烦呢。我不知道你在教会参与的服侍有多少，你知道参与服侍的人越多，他们越有一些经验。曾经有个同工就跟我讲，在教会服侍啊，多做多错，什么？这是你们跟我说的还是谁说的？完了，第二句是什么？少做少错。那第三句还有？因为你们都知道哈。你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最好是什么？不做。而其实就跟这句话是一样，在教会服侍，在神的家中服侍，何等的繁琐，嗤之以鼻。十四节，群中有公羊，但是他不愿意拿出来。你知道这个，我问了一下养羊的人，他说公羊很重要的，母羊反而不重要。公羊是种羊，要特别保护。为什么要交配的时候让那个母羊能够怀上健康的这个宝宝哈？那产生这个整个的这个羊群的繁殖越来越好。所以公羊不可以，不给神，但神要求有些祭物里边是明着说要公羊的，他不给。他不愿意拿出来，明明有，但是他不愿意把最重要的、最好的献给神。 他们还轻视服侍的身份。但是神在最后跟他们说，我的名在外邦人中间是可畏的，为什么在有自己的子民中间反而被人忽视呢？这些话说给谁听的？这些话不是说给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听的，也不是说给那些非基督徒们听的。这些话尤其说给那些生在基督徒家庭的基督徒们听的。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是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吗？很少啊。天哪，哦，那太好了，这话不是说给你们听的。上午的时候我讲过，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有很多人说，哇，你好有福啊，你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后来这个我做传道，做传道呢，那这个因为我是三十多年前就是出国的留学生了哈，所以那个时候呢，出国留学大家都是哈，奔着一个向往着一个好生活去的，追求啊学位，完了就是工作赚钱成家立业，啊，这都是我们的目标。那后来呢，哎，我工作了十年以后，哎，当牧师去了。这个我家里呢不都是基督徒，虽然生在基督家里，不是亲戚里边不都是基督徒。有一次一个亲戚呢，这个来美国来了啊，就来说来看看我。那看看我的时候呢，完了第一见面呢寒暄一下，寒暄完了以后就跟我就是就看着我就说，听说你在这边不是混的也不错吗，怎么就啊，对啊，他的那意思就是那个，我听他的后半句没讲，他不好意思讲，后来我就能够明白他的那个眼光和他那个口气，就是那后来就是说，怎么就想不开出家做和尚去了，那个我感觉呀，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他说你怎么了？你就发生什么事儿了？就是怎么去做那个去了啊？哎呀，你知道吗？他又不是基督徒，我又不好，就不讲什么呢？你说啊，服侍主啊，什么重要啊，爱主啊，什么啊，这些东西你跟他讲，他都不懂，所以算了，就不讲啊。后来我到教会来，我刚到教会服侍的时候还不到40岁，啊，30多岁，那30多岁呢，那时候还挺年轻的哈，想当年哈，挺年轻。那现在也挺年轻的啊，那想当年到教会的时候呢，完了以后呢，教会就有人经常问我，他说我们看到那个教会的长老哈，一定要够老啊，才叫长老。那牧师都是那个啊，头发都没有的哈，或者白了的那个，那才叫牧师。你怎么哪有你这么年轻的，怎么做牧师去了啊？哎呀，我这个后来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答，特难回答，你知道吗？你说我说什么好啊？后来哎，这个我突然间就想到了一个事儿，后来经常被人问啊，这个最近可能老了一点，问的人就少了一点。那时候还经常被人问呢。后来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啊，大陆背景的做传道的人非常的少。好，非常的少，所以呢就可能问的就比较多，现在慢慢多了，大家也就不问了。好，那后来我就想了一个答案，哎，我说其实没有什么的了。好，我说啊，想当年啊，好，不管是为了那个主义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对不对？ 管他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对不对？哎，为了主义抛头颅洒热血。那我为了爱我的神，我还没死呢，不过就是辞掉了赚钱的工作，怎么样去服侍他。哎，我这么一讲，很多人都立刻听明白了。我们为什么服侍他？是因为他先爱我们。那时候我年轻，在教会开始参与服侍。好，那参与服侍的时候呢，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受一个洋人的宣教士的影响非常大。那个宣教士在台湾做宣教士20多年，讲着流利的有点口音的中文，哦，那个口音还是台湾腔的，台湾国语，所以他的那个中文。那时候他看到我们这些留学生，就愿意帮助这些留学生。他看到我们在那儿服侍，他就挑战我们，对我们说：“神兴起我们西方人，向你们中国人传福音，你们也应该起来，接过传福音的棒子。如果你们不愿意承担这服侍的职分，神可以从其他的民族兴起服侍的人来。”哎呀，当时我就很多的 struggle。我自己呢，这个对我自己的那个服侍的能力呢，没有那个认同感，没有自信，有感觉到神的那种的感动，但是真的是不敢踏出那一步。后来有人看到我服侍的时候，就跟我说：“哇，你真爱主啊，撇弃一切所有。”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不是我爱他，是他先爱我。刚才讲过，我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但是从我出生一直到我12岁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父母是基督徒。我想你们在座的有些年纪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多多少少都知道那个时代。我们的那个时代，我出生在那种火红的年代，想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得懂那个年代呢，是政治运动非常多的年代。我父母不敢向我们讲任何福音的事，我们家里也没有圣经，所以呢，这个因为怕这个孩子乱讲话，出去跟别人一讲，哎呀，无妄之灾呀，那会引进家门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完全不敢跟我讲。直到有一天，他们不得不讲。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算是拣选啊。我出生的时候就有毛病，你看我现在长得那么大好像挺健康的，其实不然。我出生的时候全身青紫，呼吸急促，你想想多少年，50多年前的事儿。哎呦，你知道我几岁了那个时候医疗条件都各方面都不成熟啊，医生很紧张，哎呀，这孩子怎么办？那我父母是医生，他们也很紧张，哎呦，这孩子怎么办？后来做了一系列的检查，检查说，这孩子有严重的心脏病，先天性的，就是生长过程之中，哎，就缺了那么一点点，就在关键地方就缺了那么一点点，麻烦大了，他这个人就不行。但是那个时代，现在不像现在，现在一般出这种事，只要不是很严重的，基本上都1岁之内就把这手术做了，就没事儿。 但是那个时代非常不容易，那个时代做手术是要把人体浸在冰水里边，为什么呢？降低新陈代谢。为什么呢？因为心脏打开，心脏打开是等于半死，哎，你时间一长了它就死了，所以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全部做完，立刻把它合回去，所以浸在冰水里面，让它体温降低，用这种的办法。但是呢，因为我父亲就知道这种危险呢，就最好那个时候就是天天带着我访名医啊，因为他认识医生也多啊，就是介绍来就访名医，所有的人都告诉他最后一句话，没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动手术，没有别的办法，并且跟我父亲说，这孩子你不动，这个我父亲天天给人做手术，他是外科的，天天给人动刀，动别人家身上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动自己孩子身上的时候，哇，那个他就下不了那决心啊。最后后来医生就跟他说，哎，这孩子你要是不给他做手术他活不大的啊，早时候他就死了。后来他就问，那什么时候最合适？他说年龄10岁到12岁，不能超过12岁，因为超过12岁他青春期开始发展，他那个身体他的负荷不够，他就会并发症就出来。在12岁之前我很少有机会去上学，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是尤其在冬天一出去就生病，一生病就打针，屁股上打针，一打3个月。那打针很简单，早晨中午晚上，我父亲呢就是他自己打，他就把那个从医院拿出来消回消毒的，以前都是玻璃针筒啊，消毒完了以后的那个针筒拿到家里来，他自己就一下，早晨一下，中午他回来吃饭再来一下，晚上再来一下，哇，你受得了吗？哇，两边好像都是针眼儿。这就是我小时候的经历。到12岁那一天，没有办法，他最后决定还是去做手术。当然，他们尽他们最大的可能，去最好的医院，啊，找最好的医生，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就要等手术的那一天。在我的手术的前一个晚上，前一天呢，有一个小女孩，非常的漂亮，我就发现有一个麻烦，这女孩子一漂亮了以后，大家都喜欢，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就像我们这男孩子，没人理。但是心脏病房里边有个好处，只要是没做手术那儿等着的那些人，一点事儿都没有。啊，除了不能运动以外，基本上没什么事儿，大家就天天聊天啊，晃来晃去啊，就是关心着谁又进去了，谁又出来了。啊，那个小女孩呢，在我前一天进去，非常漂亮，大家都等着好消息。结果手术一切顺利，开完了，缝好了，合起来，心跳合起来，他心不会跳的，那怎么办？拿那个电呢，击一下，一击以后他就开始跳了。完了，没想到这个小女孩击一下，跳了几下就停了，再击一下又跳了几下又停了。哎呦，那医生都急了，再击下去没有用了。最后就看着这个孩子在台上去世。那天晚上病房里鸦雀无声，第二天我进去了，在前一个晚上我的父母呢 心里特别的纠结，因为他觉得这个孩子进去了也可能平安出来，也可能怎么样就离开了。那如果这么离开了，这是他们后来跟我讲的，去到天堂的门口，那么守天堂门口的那个天使一定问什么啊？你认识耶稣基督吗？对吧？那我一定说什么？没听说过啊，没人告诉我呀，对不对？那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们就说这是谁的责任，这是他们自己的责任。所以那天晚上他就吃完晚餐，就约我到外面的这个中间的那个花园，就跟我讲明天要做手术了，今天我们想告诉你一件事。当时我还傻乎乎的，没那么紧张啊，什么生离死别的那种感觉，我小孩嘛，没那么感觉。他说我说什么事？他说哦，他说我告诉你，你父母是信神的，你的祖父母也是信神的，你要不要相信？当时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我也闹不清我有当时的反应为什么是这样。当时我没有任何的犹豫，我就点头说我愿意。我父母也没那个时候也没法讲这个大道理，就跟我说好，既然你愿意，我们就一块做个祷告。我就懵懵懂懂的跟他们一块祷告，祷告完了他们就跟我说祷告，我说结束了你就阿门一声，我说好阿门。第二天我进了手术室，结果呢一定是出来了，对吧？一定是出来了。你知道吗，我做手术之前又矮又瘦，我做完手术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长那么高，并且因为长得太快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肩膀两边的肩膀的皮都裂开了。你们那个姐妹生孩子那个肚子不是有妊娠纹吗？哎，我这儿都有。神给我恩典，过了一年以后我再回去复查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去医院的路上心里有一种感动，就做了一首诗。那首诗的意思就是说，去年的今天我生命无可卜，没有办法预知，但是今天我知道生命是神所赐。后来我写完那首诗也不知道丢哪儿去了，最后过了好多年以后，我母亲最后她是最后一个离开中国，离开中国的时候去收拾那家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把没用的都送人啊什么的。哎，突然间看见这张纸，哎呀觉得这张纸很有意思，他就带来了，后来给了我。那个当然留作永远的纪念。从那之后我知道一件事，不是我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不是我抛弃所有去服侍神，是 神看得起我，能够让他用我来服侍他。如果你有这样的心，你在神的面前的服侍，请问会不会说这是何等繁琐呢？你不会的，你心存一个极大的感恩，因为知道这是神给你一个服侍的机会。第二章一到九节，这里面讲到主的责备，责备祭司们，祭司蒙神的拣选，有神给他们的职分，表明神的主权，神与他们立约，言约、永约、生命和平安的约。神把约定给了祭司，神给祭司有职责，让他们教导、带领，让以色列人回头走正直的路。但是祭司呢，什么都不好好做，混饭吃，觉得那是一个职业。主在第八节第九节的时候就责备他们，就像当年以西结书里面所责备的一样。以西结书第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说，你若不警戒他们，这个你就指的祭司们，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祭司讨他丧命的罪。祭司不警戒人，教导人归向神，神要追究祭司服侍的职责。我们爱什么？当然爱。请问你在教会的服侍是怎样的？我想我们在教会中多多少少都参与过一点点服侍，你可以回想一下，想当年你刚刚第一次在教会被教会的同工邀请参与服侍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我不知道你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我就说我自己，那时候我年轻啊，这个到了国外啊，参加有形的教会，好，那这个很兴奋。开始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那个时候我没受过洗啊，在家里边只信主没受过洗啊，长辈们带我们查经啊什么的啊。那后来我出国的时候呢，我父亲就跟我说啊，这个出门这个外边找个教会啊，找了教会呢干什么呢？要受洗。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受洗，因为那个时候不大懂啊。哦，受洗。完了，后来我就说，一下来了问朋友，我说这儿有没有教会？他说有啊，啊，华人教会就在旁边不远呢，哪里啊，那个就可以到。啊，那后来我就一到礼拜第二个，好像第二个礼拜天就赶紧去了。一去了以后，一进门，这个人家就欢迎啊，你怎么样呢？我说怎么样？他说你是基督徒？我说我是啊，那个我要找牧师受洗。后来牧师过了好多年还在讲，他说啊，那个教会很大，上千人的教会。他说我告诉你，我给那么多人受洗我都不记得名字，我就会记得你，因为只有你一进教会门就说我要受洗，没这样的，一进门就说我要受洗。那后来呢，我受了洗了，好，大家也知道我是哈这个基督徒好多年了，很快就开始邀请我怎么样服侍。那一邀请参与服侍，一般都就做什么？长老一般呢，刚开始第一次邀请他服侍，年轻人一般做什么事？招待。呵， 你看这个事特别有经验。我也是被人招，就说了做招待。那你知道吗？结果我第一次做招待的时候特别紧张啊，早晨早点就行了。礼拜天，平常礼拜天都要睡懒觉对吧？哎呀，早点就行了，心里有事吗？早早是醒完了以后就穿好衣服对吧，整整齐齐的这个就来到教会。一来教会发现一个大麻烦，你知道什么大麻烦吗？就跟今天早晨我一样的大麻烦啊！第一个到门还没开，所以门都没开，左右看了看都没人，那没办法，我就站在门口那儿等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就有人来开门了。哦，你来了，来来来，做什么做什么啊？所以特别的那个啊，认真的。请问，服侍了一段时间以后，你还会很早醒过来吗？你还会第一个兴奋的就来到教会吗？请问你服侍的态度在哪里呢？我们嘴里说我们爱神，我们敬畏神，但是我们怎样描写，怎样表现我们的尊敬呢？你的服侍到底是怎样的服侍？是不是你对你自己说，来了就不错了，虽然有时候迟到一点，好过什么没来。你的服侍是不是来到教会是机械性的服侍，不来不好意思，当然了有的时候良心也过不去。你的服侍是不是差不多就好了，不要要求那么多。你的服侍自己想一想，是否都像第一次参与教会服侍那样的兴奋，那样的认真？若你天天想着你的生命是主赐给的，你在神那里蒙受极大的恩典，我相信你的服侍一定会像你第一天参与服侍的那样兴奋和认真。愿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他，跟随他，因为他爱我们，他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先为我们死，让我们得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思考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主啊，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活在自我之中，有的时候更加活在自己的罪孽之中，是因为你爱我们，把这好消息传到我的耳中，让我能蒙恩得救，成为你的儿女。当年我信你的时候何等的兴奋，但是主啊，多少年过去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慢慢冷却，有些时候感觉到理所当然，忘记了那是蒙受了 极大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营会里重新思考怎样再来到你的面前，重拾那起初的爱，好好用我们的生命服侍你。主啊，祈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也祝福我们的家，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的家一起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把刚刚那最后一首诗歌那个苏志祥，我们来唱，再唱一次。好，在你桌上。先谈一下，先谈。好，献上这几为祭。在唱的时候，我们顺便来思考一下刚才苏牧师给我们的信息。来，
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膏厚厚是一经，迈开征战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金兵，让我们终结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倭寇，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的荣耀国度降临。
献上自己为祭，
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膏厚厚是一祭，迈开征战步伐，高举主的旗帜，你看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金兵，让我们终结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倭寇，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的荣耀国度降临。
让我们重建大卫，
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倭寇， 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
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
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
阿伯，
我不晓得你们知道我上来干嘛？哎，唱歌？不是啊，哇，唱歌你们就受苦了啊！如果你们打开来是回应，回应是我的回应吗？这个回应是什么的回应？是你的回应还是我的回应？还是我们的回应？应该是我们的回应啊，不是我上来以后我做一个报告，你说今天讲了什么，然后呢我就祷告就结束睡觉了哈。当我在听虽然牧师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当时候以色列人听了先知讲的话，他有什么反应，他的回应是什么了？我觉得他们心很硬啊，他们还跟神来辩，对吗？我就想，那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听到神在问我们，我们靠近孝敬他，好像父亲一样吗？我们敬畏他，好像敬畏主一样吗？我们的奉献不单是钱啊，我们生命是为什么而活了？我们侍奉又是怎么样？只是长老什么叫我做，我就做了。但看到就很生气了，是吗？我觉得今天的信息正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回应。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我们心态是什么呢？我们尊敬我们的主吗？敬畏他吗？我们在生活里面的奉献怎么样？我们侍奉又怎么样？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我希望在这个时候特别在安静的时候，我们五分钟只有五分钟在神的面前省察几方面，我们的心态，我们对神的心态，然后我们的侍奉的心，我们在侍奉我们人生里面，而我们在神的面前行着。我深知道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回转，愿意我们就好像刚所唱的诗歌一样，神来复兴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最后我会结束。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宽恕我们。主啊，我们很多时候就好像那些的以色列人一样，主啊，我们都瞎眼的，主啊，我们都麻木了，主啊，我们看不到，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主啊，
我们只看到我们眼前的东西，主啊，我们只是追求我们想要的东西，主啊，我们却没有看到你是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却没有看到你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没有看到你爱我们到底，主啊，求你宽恕，主啊，求你在这时候你的灵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听见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感受到你对我们的爱，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被你的爱所激励，主啊，让愿意将整个人来奉献给你，让我们知道你就是爱我们的主，让我们真的在我们人生路上，主啊，无论在什么的境况当中，总是要跟随你，主啊，让我们知道，深知道，主啊，我们是没有力量的，主啊，但我们愿意让你来托带我们，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根本没有力量来拉住你的手，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主啊，让我们真的完全的在你的怀里享受你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安息，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历到你的实在，经历到你的医治，经历到你的赦免，感谢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